家好，呢度系粤精彩时局中环，我系黄蓉。佢系北大学霸出身，识得讲五国语言，识得化学，搞外贸，谈吐得体，气质书生。真系就冇谂到，佢竟然成为跨国追查名单上高嘅关键人物。咁唔系电影，咁系真实发生喺2025年嘅一场跨州围捕。佢个名叫做张之洞，江湖上人人叫佢做黄哥。佢唔系黑帮，亦都唔系烂仔，但系就靠一个极其聪明嘅头脑，喺海外搭起一个巨大嘅灰色供应网，由亚洲到拉丁美洲，由货柜到银行，一手贸易，一手金流，将自己变成跨州地下经济嘅关键枢纽。更离谱嘅系，佢原本喺墨西哥被居家软禁，但系就亲手挖隧道逃到古巴，仲攞假证件试图转去俄罗斯，而结果呢，就系三个国家都拒绝庇护。古巴情报人员喺咖啡室外面将佢拘捕，当晚就立即交俾美方。一夜之间，北大学霸嘅真实身份被揭开，整个跨境贩毒同金流网络亦都随之曝光。而就喺同一时间，川普喺空军一号讲咗一句说话：我哋会减关税，但系必须要先堵塞合成芬太尼所用嘅化学品来源。一句话就揭开咗全球新一轮嘅禁流行动。呢一场战争唔系喺南海，亦都唔系喺战场，而系喺实验室、货柜场同埋暗网嘅角落静静进行。张之洞1987年北京出生，喺北京大学西班牙语系毕业。毕业之后，佢喺有同拉丁美洲业务嘅公司做外贸，本来行嘅系正经路线。2015年前后，喺一次偶然嘅结识，令佢搭上墨西哥石拿罗亚贩毒集团嘅一名中层首领，对方开出一份听起嚟体面、薪酬更丰厚嘅职位——物流管理。佢好快就飞去墨西哥，语言通，性格外向，人脉铺得好快。冇几耐，佢又同当地嘅女仔结婚，攞到墨西哥公民身份，彻底入圈。芬太尼喺医疗嘅用途系麻醉镇痛药，但系对毒品黑市嚟讲系低成本、高致效嘅致命毒品。张子栋唔只会采购合成芬太尼所用嘅化学品，仲会搭建流程，直接帮墨西哥实验室手把手做培训，佢因此被讲笑话系嚟自中国嘅绝命毒师。美国当局指出，至少由2016年开始，张之洞就以黄哥、哈林先生、T 先生，甚至仲有人叫佢纳尔逊·曼德拉，用20几个化名喺江湖行走。佢利用喺亚洲嘅人脉，喺多地采购合成毒品所用嘅化学品，打通缅甸、孟加拉，形成亚洲港口同墨西哥港口嘅海运线，再通过中美洲、南美洲同埋欧洲嘅转运点，促成毒品嘅生产同配制运输，最后将毒品由墨西哥卖到洛杉矶同埋亚特兰大，然后再分销到全美国。黄哥唔只有一把会谈判嘅口，佢仲搭咗一条资金洗白流水线，包括一空壳公司巨阵。佢喺海外注册大约150间空壳公司，同叙利亚、巴拿马同埋瑞士呢一啲地方嘅离岸同私人银行门路熟络。第二，多国账户，佢掌握咗170几个银行账户做迂回转账。第三，假贸易真资金，佢用贸易单据虚构营收，令黑钱披上合法外衣。第四，落袋为安，真系2020年至到2021年两年，就完成咗至少2000万美元嘅洗黑钱。香港另一报道，据墨西哥当局透露，执法部门评估佢指挥嘅网络每年交易额可以达到1亿5000万美元， 涉及的毒品吸量，芬太尼大约 1.8 吨，可卡因大约1吨，而甲基安非他命即是冰毒大约600公斤。2018年之后，他还用过更隐蔽的招数，将这些货塞入冷冻海鲜货柜夹层，由墨西哥港口转运到洛杉矶，再分销到亚特兰大、芝加哥和纽约这些地方。如果你想翻墙看我们的越精彩节目，又怕自己的 IP 被人追踪，留言会惹麻烦，应该怎做好呢？我推荐一款非常好用的 VPN， 神盾 VPN。我觉得这个是目前真正值得信赖的安全 VPN。为什么这样说？很多人可能都用着 VPN， 但是传统的 VPN 存在一个问题，它只是用一部伺服器，资料经过加密传到 VPN 的伺服器，然后就由同一部伺服器发送出去。也就是说，它不单只知道你的来源 IP， 也都知道你连去哪里。那就意味只要那部伺服器有风险，你的通讯路径就会被看得一清二楚。而神盾 VPN 采用的是独家技术，双节点 P2P 加密架构，资料会经过两部伺服器传送，第一部只是知道你的来源 IP， 而第二部只是知道你要连接的目的地。两部之间端对端加密，任何单一节点都无法还原整条通讯路径，就连神盾自己都无法追踪你在网络的行踪。除了安全，神盾 VPN 的速度和稳定性表现亦都好出色。神盾 VPN 可以在全球伺服器自动切换，随时连接最近最快节点，而且一个账号就可以用在手机、电脑、平板，可以全家分享。现在购买两年方案还享有65%优惠，输入我们节目专属优惠码 YUE， 还再有9%添。30日内不满意全额退款，无风险试用。快点点击我们影片下低的购买链接，立即选购吧。我会将链接贴在留言区置顶。
2024年10月，墨西哥多个州的联合缉毒行动先在外围着手。华裔助理李瑞鹏被捕，这位长期帮王哥打理采购，联系协调合成毒品所用的化学品，港口和全仓环节的关键帮手，在审讯期间交代了多个联络代号和收发环节。办案人员顺藤摸瓜，锁定了王哥日常出入的几处房屋和会客场所。很快，王哥就在墨西哥城落网。依惯例，引渡到美国的流程应该启动和走程序，但是就戏剧性发生了转向。一名法官在深夜开庭之后批准他改为居家羁押。事件引起舆论哗然，这位被美墨两国跟了多年的跨国要犯，不再在最高戒备设施里面被看管，而是被交付到一处豪宅，由国家警卫队在外围值班看守，而他本人就在脚佩戴电子定位器，即是电子脚镣。就连墨西哥总统都公开表达不满，质疑这个决定毫无依据。虽然有国家卫队在外围日夜看守，但是他竟然成功越狱。时间翻返去2025年7月，王哥在豪宅地下选择了最原始亦都最拉丁美式的越狱方式，挖地道。他的同党先以装修维修为名，将部分的墙身和地板宁静施工拆了，最后还打通在隔离屋的墙身。等路线确认了之后，王哥就将电子脚镣除低，穿墙进入被事先打点租好的邻居房屋，再改变装扮，同时有车接应。他离开城市之后，换车去到早已经等他的小型私人飞机，起飞地点远离商用航运站，避开正规边防检查，几个钟头之后就飞抵古巴。王哥以伪造的葡萄牙护照化名门德斯，他自以为选了相对安全的偷渡地点，一来古 古巴和墨西哥有司法合作，但是就和美国关系复杂，伊尼可以等机会转去俄罗斯。他的计划是，若果能够入境俄罗斯，至少能够拖延美墨的司法压力。点知这一步失手，俄罗斯边防发现证件可疑，拒绝给他入境，他唯有原机返回古巴，而这一来一回暴露了他的行踪。10月22号在夏湾南一间在街角的咖啡室外面，古巴情报人员和警方在近距离目标识别之后，就发起快速利落的拘捕行动。现场的情报资料很简洁，休闲恤衫、黑框眼镜、护照名门德斯，随身有多部加密手机和少量现金。在他被带走之前，王哥仍然尝试以旅游短期居留解释身份，但是几分钟之内就被指纹和样貌对比确认真实身份。跟着下来的几个钟头内，古巴方面完成了初步询问和资料交接，这一步既是程序亦都是姿态，很快就将这位高风险要犯移交给墨西哥。墨西哥在机场完成接收之后，几乎没有落地，就选择第一时间转交给美国。一连串的快速移交是对先前居家羁押、地道越狱的失分保获，政治上止血，司法上风险卸责，外交上回应压力。而这个时候，王哥由校园尖子到跨国独网枢纽的人生进入了美国联邦司法的节奏，多个州的多宗案件同时审理，洗黑钱加上毒品走私的重罪，若果罪名成立，他将会面临终身监禁。关键问题，为什么和中共关系友好的墨西哥、古巴和俄罗斯都没有保王哥？这些都是令很多人好奇，答案不止一个。第一，墨西哥颜面扫地之后急于止血，王哥居家软禁，屈地道越狱，令墨西哥政府在对美国缉毒合作和国内司法公信力双重尴尬，总统和安全部门公开受压，而在经贸方面又高度依赖对美国出口，目前美方将打压芬太尼当成是核心议题和施压的杠杆。在这种政治、经济、治安三重压力底下，尽快将人交给美方是最方便、成本最低的选择。第二，古巴在强硬外衣底下的实务打算。古巴和美国关系复杂，但是毒品议题就高度敏感，而且夏湾南长年希望在有限的领域向美国展现可合作姿态，换取局部制裁缓和和在外交保留空间。王哥是跨州供应链枢纽，情报价值高，政治风险更高。古巴快速逮捕，迅速移交给墨西哥，再到美国，等于是交功课，又不同美国正面冲突。第三，俄罗斯边境控制加高成本低回报的政治风险。王哥持假证件尝试入境，边防检查有足够的理由拒绝，他虽然握有跨国犯罪网资讯，但是对俄罗斯来说，收留一名被美墨国际通缉的要犯，政治风险大过情报收益，更何况他并非是俄方急需的杠杆，最实务的处理就是原机遣返。总结一句，三国的共同点是在芬太尼被定义为国安级风险和美国强力施压的大背景底下，为一个高风险外籍要犯强硬对抗不划算。10月31号，美国总统川普在乘搭总统专机空军一号途中，向媒体表示，我们将芬太尼关税先减 10%， 但是中共就要将合成芬太尼所用的化学品堵塞。这句说话外界怎解读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好像一个铃铛，提醒各方交易不是结束，而是倒数的开始。在这个倒数时刻，靠山不够硬的王哥很难再被边个护送到安全地带。但是美国人已经越来越看清楚中共的嘴脸， 美国国会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就表示，中共相关的犯罪集团已经成为全球洗黑钱的黑基地，黄江案估计后续还会爆出更多的黑幕。现在川普的政策是三管齐下，第一，军事铁拳。近几个月以来，美军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连续攻击接近十艘可疑的运毒船，做法由拦截扣押升级到直接摧毁。信号的弦外之音好像是将毒枭当恐怖组织打，所以南美各国的毒枭亦都学乖了，由海路开始转战陆路，用军用机场和隐蔽跑道运毒。10月31号，美国佛罗里达州最有名的迈阿密先驱报刊登了一条爆炸性的消息，川普政府已经锁定了委内瑞拉境内多个军事目标，准备用精准导弹和无人机轰炸。川普政府的下一步就是要斩断毒品集团在内陆的指挥链，好像现在围绕在委内瑞拉附近的美军海空军数量完全可以打一场好像1989年拘捕巴拿马总统洛涅加行动的 2.0 版。目前美军聚集的波多黎各上空突然开始实施严格的空中禁飞，而委内瑞拉境内亦都出现了大面积的 GPS 干扰，战争可以说是一触即发，局势极度紧张。但是有趣的是，川普政府官员的反应不一，白宫发言人就是一句话是假消息，但是川普在空军一号又表示说，我们有目标清单了，等着我点头同意。然后国务卿卢比奥又出来说，所谓消息人士的说话都是无稽之谈。第二，经济杠杆。关税和制裁针对两方面，一方面是合成毒品所用的化学品和周边供应链，一方面是为毒枭服务的金融和支付环节，也就是由货到钱都要链住你。第三，外线破网。除了在美洲正面打击，美方亦都在东南亚这些地方清剿电诈、洗黑钱和加密资产的合成犯罪园区。10月英美联手瓦解了柬埔寨的电诈基地，同时冻结涉案人在境内的大额加密资产和不动产，这条线被扯断，贩毒的洗黑钱通道亦都断了半截。张自栋的故事就好像一部现代魔幻现实剧，由北大课堂到墨西哥毒窟，由豪宅地道到联邦法庭，折射的是天才被黑金吞噬的宿命，亦都是一场关于国际政治、经济和毒品战的交错博弈。当美国将芬太尼问题提升为国安级别，对中共化学出口展开全球清算，黄哥的供词或者只是开篇，更大的风暴陆续有来。这里是月精彩时局中环，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